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五洲四海，以诗传情，三山五岳，神恩浩荡，望落日穹苍，思孤帆游子，品长亭月光，听诗诗相应。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唐代诗人李白的名篇之一。德恩很喜欢这首送别诗，本诗不但离情，还写景，首句点出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二句写送别的时间与去向，烟花三月的春色和扬州，三四句写送别的场景，目送孤帆远去，只留一江春水。本诗以绚丽斑斓的烟花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极尽渲染地描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情思不绝、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本诗虽为惜别之作，却写得飘逸灵动，词美而不浮，韵远而不虚。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属于长江下游地带。孟浩然是李白的朋友，其年龄比李白大，在诗坛上享有盛名，李白对他很敬佩，彼此感情深厚，故此称之为故人。广陵即扬州，本诗的意思大概是有人在黄鹤楼向我挥手告别， 阳光明媚的三月，他要去扬州。他的帆影渐渐消失在碧空中，只看见滚滚长江在天边奔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漂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年已27岁。这期间，李白结识了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人很快成了挚友。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两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送别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
无人惜此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次离别真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限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 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别友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心头，美景令人悦目，送别却令人伤怀，以景见情，含蓄深厚，有如弦外之音，达到使人神往的艺术效果。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上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奇丽，被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失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又不单纯是写景。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木柱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总之，这一场极具有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孟浩然的友情千古传颂，圣经诗篇也有一首弟兄相爱颂，这篇诗很短，只有三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翻开诗篇133篇。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一篇诗是大卫所写的，我想大卫写这一首诗那是非常有感觉的。在大卫父亲的家里，他们弟兄中间没有和睦，他们一共有八个弟兄，但是这八个弟兄不能和睦同居。我们看见大卫的哥哥怎样藐视大卫，虽然大卫被神所高，但是他的哥哥们心里还是不服，所以当他们征战的时候，他的父亲叫大卫到战场上去安慰他们。但他的哥哥向他生气，对他说，你这个人就是骄傲，你跑来是要看热闹。他们的心里面不能接受神的拣选，为着神拣选大卫，他的哥哥们心里不平。我们再来看大卫自己的家，大卫有许多的儿女，但是大卫的儿女们也不能和睦同居。我们看见暗嫩和亚沙龙两个人合不来，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亚沙龙把暗嫩杀死了。往后大卫又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亚多尼亚，这两个人也不和睦，而在那里相争。他们都想坐大卫的宝座，他们之间没有平安，甚至互相残杀。所以在大卫自己的家里，弟兄也不能和睦同居。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像这是一件很稀奇也很悲惨的事。在世界上，你难得看见骨肉的弟兄能和睦同居。本来骨肉弟兄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和睦同居，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在地上的家庭中，弟兄彼此嫉妒，不能和睦，也不能同居。我们看见雅各的家庭也是这样，雅各有12个儿子，但是那些哥哥联合起来把他们的弟弟约瑟卖掉，他们中间也常常彼此相争。甚至于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肉身的兄弟不明白他，也不能相信他，有的时候还用话语来刺激他。弟兄们应当相爱，应当和睦，但是往往我们看见在地上兄弟们不能同居，这实在是一件可怜的事。但在另外一面，大卫看见以色列12个支派的男丁每年三次照着神的话语聚集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过节，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同聚会，一同赞美，并且分享所献的祭。那个光景实在是美丽，实在是和睦，实在是融洽。大卫看见这一种情形，他里面是十分有感触的。可能就是在两面的背景下，他受了主的感动，写了诗篇第133篇。这一篇诗就是描写以色列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和睦同居那一种蒙恩蒙福的光景。箴言书17章17节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李白和孟浩然是一对好朋友， 而大卫也有好朋友，就是约拿丹。昔日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也是深相契合。撒母耳记上18:1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德恩也想起拉撒路在死后主耶稣说过的一句话，约翰福音11:11，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海内存知己。今天你愿意认识主耶稣吗？你愿意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好朋友吗？
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
感谢您一直收听莱永电台制作的《生梦奇缘》，欢迎使用以下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第一，假如您是上班族，使用电脑方便，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生梦 at 良友点 net。 第二，假如您在乡下或者行动不便，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生梦两个字，加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手机号码13229966122。良友电台不收取任何通信费，短信资费按照您当地收费标准收取短信费用。第三，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打开良友电台网站 www.729ly.net， 在电台网站主页找到《生梦奇缘》节目，点击进入节目留言板就可以在线互动。第四，欢迎喜欢怀旧的您使用传统的信件方式，寄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盼望您和我都可以插上广播的翅膀，用声音见证神的恩典。
是你不靠才能靠胜利。